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当战士预备征战，荣耀王，军队的元帅正在呼召我们前往进攻战场，去跟随众仇敌。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很高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以赛亚书的信息。我们说今天为大家进到第十一讲了，从第九讲开始，我们说我们以以赛亚先知蒙召的经历来开始谈论以赛亚书里面仆人之歌这四首诗歌的大要。那么以赛亚先知从他生平的经历，他是耶和华命定承担他使命的伟大的先知，他是经历他时代四个君王呢，他们的历程。那么我们在谈到他蒙召的时候呢，最有名的经节就是神在差遣他的路程上，他发出一个呼喊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神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所以我们说从先知以赛亚的一生他两个儿子的命名都看到他的使命何等的重要。上回我们已经进到第一首仆人之歌，那么这个是第四十二章开始所表达的诗歌。我们往后呢四首仆人之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呢，你可以说也是一个总论提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耶和华所扶持拣选他喜悦的仆人。但是我们从四十二章第一节跟三到四节也发觉，这位仆人呢，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仆人，他只是把神的使命要他把公理真理传给外邦。我们也说第四十二章里面呢，特别十八十九节哪里呢所表达说，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为什么这样的表达这位仆人呢？就是说他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很低调的，好像耳聋的一样，好像眼瞎的一样，不是真的说他是眼瞎的耳聋的，而是说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就是说他的使命，他的目标真的是很重大。好，我们今天呢就进到第二首跟第三首仆人之歌了。这两首歌呢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一到第七节，还有第五十章第四到十一节。我们按秩序来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先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来念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一到第七节：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当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出自母腹，他就提我的名。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的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第五节，耶和华从我出胎就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的保存的贵为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立，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第二首仆人之歌这七节的经文呢，描述了神所拣选的仆人，他被呼召去向世界传递神的救恩和欢恕。那么我们把这七节的经文做一个综论。那第一节你可以说是仆人自我介绍了，他宣告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并且神的灵住在他里面啊，所以呢这个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他出胎呢就蒙耶和华选召，出母腹呢神就提他的名啊，所以你可以说他是神跟神的关系非常亲密的。那么第二节就表达这个仆人的使命，他被呼召去向世界传递神的救恩啊，因为这里呢口如快刀指的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这里磨亮的剑呢就表示这位仆人呢他曾经深受神的磨练。那么第三节，仆人被称为以色列了，这里的以色列呢第三节是我仆人以色列，不仅是指到是以色列的民族，也是指到带仆人作为神拣选的代表。这位仆人呢是神的代表，向全世界传递神的信息。那么第四节呢，他有一种呢自我的困境，他感受到自己的工作似乎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仍相信神的应许，坚定的来继续往前走。那么第五节呢，他说是神回答这个仆人的他的怀疑，神保证他的工作不会徒劳无功，并且神应许将会成就这个仆人的使命呢一定得到成功。第五节呢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呢，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哪里聚集。所以呢这种呢是神的应许了。那么第六跟第七节呢，这里呢是仆人呢被呼召去向万民传递神的救恩，并且成就神的救恩呢可以到达地极啊，这个都是特别的。因为他说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的保存的归为尚为小事，神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那么最后呢仆人呢第七节呢就说仆人被藐视的啊，对那被人所藐视的，被本国所憎恶的，这个可能是暗示了他哇在他的路程上作为的事情上遭受到反对跟迫害了啊，这个是一般的来解释这首仆人之歌。那么我们发觉这首歌比对第一首呢就出现神是他的渊源呢 使我出胎就造就他做仆人呢，也两三边出现呢他是神的仆人以色列啦，一个群体的概念呢。 有两遍提到要使雅各跪向他，使雅各众支派服兴，这些都是比较群体性的，不单是一个好像个人的用字。第六第七节其实呢提到使以色列中的保存的归回，第七节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洁，所以这个呢都可以看见第二首仆人之歌呢它的群体性，或者说表达这个仆人呢不但是一个个人，是整个以色列的群体，也是称作神的仆人。那么为什么先知这首歌会这样呢？我们很难来清楚的解释，因为以赛亚先知跟众先知很多时候呢他们的表达呢忽然间从个人呢转向到一个群体的呼喊，但是他的信息还是清楚的，那么这个第二首仆人之歌呢让我们比对第一首呢就看见同样的，他这位仆人呢都是蒙耶和华所差派的蒙召的，他的源头渊源保护他的都是从耶和华神而来的，而且第二首更进一步说这位仆人呢是整个国家整个雅各支派整个群体的代表，他要使雅各众支派复兴，神要使他做外邦人之光直到地极。这个呢当然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呢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来拯救的一个很鲜明的信息。好，那么我们说这首仆人之歌呢就有一个比较广阔的画面这个跟第一首呢你可以说都是一个补充。第一首呢当然我们上回说到42章这个仆人之歌呢当然是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因为新约马太福音都是这样的来解释嘛。我们也曾经说神的仆人从圣经的历史里面摩西也是称作神的仆人，大卫君王也称为上帝的仆人甚至约伯受苦的代表在面对巨大的苦难里面因他的忠诚闻名也是好像以赛亚书42章的仆人一样在逆境中忠心屹立得到了这种的强调当然我们说以赛亚书第二首仆人之歌呢就更加表达甚至神的选民以色列支派以色列国家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我们跟大家进到第三首仆人之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是进到第11讲，第十谈到仆人之歌。我们音乐前是跟大家分享第二首仆人之歌，就是以赛亚书49章1-7的经文。我们说第二首仆人之歌呢跟第一首仆人之歌的分别，就是第二首的仆人之歌是很注重以色列雅各众支派都是神的仆人这个焦点。那么第三首仆人之歌呢，我们选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0章4-11，有圣经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0章4-11。这里这首仆人之歌是表达一位受苦的教师， 但是特别提到他的舌头呢，好像是有特别训练的一位的人物，他能够用言语来鼓励人心，尽管他受到反对跟迫害呢，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和保护。我们先来念这里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摔下的胡须，我由他拔。人欲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因着念念好像金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你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啊，我们念第三首仆人之歌的时候，不晓得我们有什么感觉啊？这首仆人之歌我们已经说了，它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一位受苦的教师啊，他的舌头呢好像是训练有素的。那么这首诗歌呢有几方面的意义，我们来进一步来思考。首先我们重复说，这首诗歌是描述一位受苦的教师，好像因为他重复第四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啊，受教者当然呢你说跟教师教导人的作为有相关的。但是这位教师呢，他在这个诗歌里面被描述为一位能够用言语来鼓励，用言语来安慰建立人的人了。他的形象呢可能很自然的就是代表了以赛亚先知自己呢，或者说他看见他同代其他的先知教师一样，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在传递神的信息，但是在做这种的服事的时候呢，都遭受了反对跟迫害啊。这种受苦的经验呢，是整个以赛亚书中呢常常看见到的主题之一。这个就是表明教导的这个功能呢，这种的使命呢，很多时候都要付代价的。表明自己信仰的同时，要跟从神的时候呢，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当然我们在乡村里面晓得以赛亚先知的结局呢如果这个传统的那个信息是正确的，以赛亚也是被杀的啊，被藏在树头里面呢砍掉的啊。这个传言是不是真实呢，都是历史里面呢出现的，或者说传递出来的。所以这位教师呢，如果我们说经文的那个表达呢，这首歌要好像回到个人了，真的是神的一个具体的仆人啊。因为他怎么表达他他说主耶和华赐我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我的言语是受命于神的，使我知道怎么样用他神的言语来帮助扶助疲乏的人。甚至每天早晨开始的时候呢， 甚至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啊、他的表达的都是很个别化的，是不人能听，就像他开始的时候说一个受教者一样、啊、受教者这个用字呢没有特别的地方，真的是受教者就是这个表面的意思。让你跟我来想，我们信靠主的信徒是不是听从神的、啊、你就这样领受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先知也一样，他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呢，他说主啊，你赐我这个服从的人的石头，我教导别人，先自己来接受教导。那么戴德森牧师，内地会的创办人，他68岁生日的时候呢，曾经公开说他不定的经验，他说如果太忙碌，读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不是太忙碌的时候我就常常读经。他读经呢就是说神，圣经里面的神是活的神，我们领受他的话语，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位活泼的神。早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出门服侍的时候呢，好像音乐家在台上来表演一样了。他说音乐家他在面对群众要表演的时候呢，没有先调好他的那个音乐的用具，那个音调呢，调音都是在内室里来做成的，不会在台上才慢慢来调音来成就的。我们每天出门服侍神、工作、上学，我们的调音内室的功夫就是先亲近神，就是这里受教者他说主早晨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这样受教者一样。亲爱的各位，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果效都是这里受教者他的这个的劝勉。第五节说主开通他的耳朵，他没有违背，他没有退后，这个也应当是一个遵行神吩咐的仆人每一天有的经历。甚至他面对人打他的背，他认得打这种的说话呢，就表示他受苦他也没有特别的怨言、啊、人辱我吐我并不掩面，因为他知道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他，所以他不报愧。哇，下面第七节下半节说他硬着念面好像金石，我也知道我必不知蒙羞。哇，这种的坚毅的形象呢都不简单的。你小心，你跟我小心念经文的时候，他说我硬着念面好像金石，他不怕受苦，他也接受一切的苦难，但是他深知道耶和华必定帮助他。这个就是第二点，除了第二点，这首诗歌是描述一位受苦的老师的诗歌以外呢，表达他用言语鼓励建立别人以外呢，这首歌第二方面也反映了神的应许跟保护。因为受苦的教师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有保护，就是他受到一切的反对跟迫害的时候呢，他还是能够依靠神的帮助跟支持。那这种信仰跟信心呢，是以赛亚书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我们开始来介绍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说有钻研以赛亚书的圣经学者，他对以赛亚书整卷书以一个信靠神为主调，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也一样，这个受教者他就是表达在一切苦难里面，我们只有信靠神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跟支持。那么以赛亚书里面特别提到两位的君王，亚哈斯，我们说第七第八章过去提到以马内利来临的时候呢，亚哈斯王他不相信神，但是36到39章哪个部分呢，进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呢，面对亚述，面对巴比伦的侵略的时候呢，西西家王就是特别来表达他信靠神的一个标志啊。所以呢，以赛亚书是表达在苦难里面，除非 君王也好，我们每一个信徒平民百姓也好呢，我们都需要信靠神才可以呢得到神的帮助，才可以渡过难关。当然这种信仰你说是不是绝对性呢？你祷告，你跟我祷告说神一定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可能也不一定在他经历得到，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最后呢，这首歌呢不但是表达这位受苦的教师他的经历，他也安慰我们人的心会受苦里面得到神的应许跟保护。最后这首歌也可以被解读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也是被描述为门徒的教师，耶稣是他们的老师、夫子、他们的主，他不断在传道里面用言语鼓励、安慰、建立人。他困苦流离，但是居无定所，也因着传讲神的信息，遭受到反对、迫害，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说，仆人之歌第三首节里呢，一位受苦的教师，也是可以看作是对我们主耶稣的预言跟表达。他真的是一位受苦的传道者，透过的言，他的行为，就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今天跟大家分别谈到第二首仆人之歌，一个群体的仆人，是以神的百姓以色列雅各支派为中心，但是这个群体的仆人也是有他的使命，要做外邦人的光，要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呢，以色列神的选民他们的使命也一样。我们刚刚说第三首仆人之歌特别来从一个教导者，他的目标就是把安慰来带给旁边的人，身旁的人懂得用言语来鼓励安慰周遭的人，也是面对反对迫害，这个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新约里共同的经历。所以一首、二首、三首仆人之歌都是有共通的主题，有看见仆人在幽暗面前有他特定的使命，从个人也好群体来表达也好呢，都是共同的目标。甚至在一个个人层面，接着一个受苦的教师来表达他的顺服，他的受苦有一定的意义。我们当然下回呢进到最后一首仆人之歌就更清楚了，因为第四首仆人之歌是52章13节到53章12节，就是很鲜明的，不单是受苦甚至死亡，这个就是最后一首仆人之歌。盼望我们从仆人之歌得到我们可以有的领受。我是姚谦，正道分解与你共勉，下回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